21点，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三浦敏士率领第21联队第3大队和配属的第11联队第1大队，从位于晋东北的灵丘出发，沿着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追击仍在后撤的中国军队第73师。
这一天，中国空军在山西参战了。
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周志柔电告阎锡山，空军编组了支援山西作战的4个飞行中队，指挥所设在太原，以洛阳、西安、南阳机场为基地，以太原、临汾、长治为前进机场。
就在日军第21旅团发起攻势的时候，关东军飞行第16联队的15架战斗机，掩护第12联队的8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太原城。中国空军第28中队队长陈其光率领7架驱逐机迎击，将日本陆军视为军宝的第16联队第1大队队长三轮宽哨所所驾驶的95式战斗机击伤。该机在太原附近的农田中迫降，爬出机舱的三轮宽被当地农民打死。
除了这个令阎锡山兴奋的好消息之外，还是这一天，日军第21旅团在向前攻击的时候，首先遭遇奉命破坏公路的中国守军一个营，日军苦战了大半天才得以摆脱。接着又遭遇了第17军第84师的一个营，又苦战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推进到平型关面前时，被中国守军第33军独立第8旅第623团所阻。
23日，攻击平型关不成的日军开始转攻旁边的团城口，第17军52团团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日军迂回东西跑驰南北高地的时候，独立第8旅防守高地的2个连全部阵亡，高地遂被日军占领。孙楚命令第17军再投入2个团，第73师1部和独立第8旅的1个团同时向日军实施反击。下午，中国守军反击成功，东西跑池及其附近高地阵地失而复得。尽管日军对平型关的攻击规模并不强大，但终究是敌人已经攻到天险隘口前了。阎锡山十分紧张，他动用了预备队，命令第71师赴新编第2师共8个团向东西跑池小寨方向迂回，以形成对日军的侧击。第72师和第35军的2个旅作为出击预备队，由傅作义担任出击总指挥。这一天，阎锡山从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致电第18集团军总指挥朱德：“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8个团兵力，明拂晓可到，西电临师夹击敌之侧背。”
临师即林彪指挥的8路军第115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第一次以正规部队的名义加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的战斗序列里，奔赴抗日战场参战了。8路军所辖的3个主力师加上直属与后方部队，总共不过4万多人。从军事上讲，即使全部投入战场，对于偌大国土上的全面对日作战而言，影响只能是局部的。而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如果没有正确的作战方略就盲目参战，就等同于自我导火。为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改编后的8路军要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长处在于有游击战的丰富经验，短处在于兵力有限，武器简陋。因此， 八路军能够采取的作战方略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同时保存自己，才能对抗日战争做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8月10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就八路军作战的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体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依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划属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统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发了，日本人、蒋介石和阎锡山三方的心绪都很复杂。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他的势力外谁也别想染指山西的政策，但是现在有三股力量同时进入了他的地盘，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在阎锡山看来，这三股力量都是他的敌人，可他无力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如何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人拼杀，拥蒋又能始终保持山西的独立，联共又不真的与共产党合作中取得平衡呢？阎锡山说，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在中国的地方军阀中，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自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一直与日本保持着极为友好的联系。1917年，他从日本购买了一个炮兵营的装备。1919年至1920年间，他两次邀请中国驻屯军高级军官访问山西。1928年，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到访山西的时候，受到他极大热情周到的接待。1930年，在与蒋介石进行的中原大战中败北后，躲避在大连的他受到日本人的精心庇护。1931年，在日本飞机的护送下，他重回山西。阎锡山在山西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他对自己是全国皆知的亲日派颇为自得。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日方多次派代表来山西，企图利用与阎锡山的密切关系，利用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拉拢阎锡山出面充当日本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头面人物。但是日本人意外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阎锡山不是个糊涂人，除了作为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上所秉持的基本底线之外，他认为日本人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利益。阎锡山将山西盛产的煤炭和铁矿运往日本，交换来大型工厂和其他机械设备，在山西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巨大的市场 来维系。可是自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山西销往华北的煤炭已经被日本人截断，支撑山西经济的棉花销售也受到了日货的冲击。日军占领热河之后，把山西商人全部赶走，彻底损坏了山西钱庄和商人在热河的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日军相继侵占绥远和察哈尔一带，南下进入山西的企图是十分的明显。所以摆在阎锡山面前的要害问题是，他必须要保住自辛亥年间成为山西大都督后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山西地盘。你们看看918的东四省，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下，要不想叫人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了这一块土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阎锡山与日本人翻脸了。
阎锡山是个喜欢自己创造名词、思想和理论的人。自决心抗日后，他提出的最著名的口号是守土抗战。阎锡山不下决心便罢，下了决心就表现得十分强硬。他训练山西的官员、民众和学生，组建起一支10000多人的预备军官团，同时大量吸引华北各省的爱国学生进入山西的军官学校，以至于太原大街上的人至少有1/2穿着军装。阎锡山认为他的进军向来以守闻名，于是他提出的又一个口号是能守住就能存在。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他把父亲留给他的87万元遗产以他母亲的名义捐给了绥远前线。在阎锡山的带动下，进军军官们纷纷捐款，山西的民众和学生也发起了节衣缩食运动，支援抗战。可以肯定的是，阎锡山顾不了别处，但要为自己的地盘尽义不容辞的责任。
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貌合神离，人所共知。1936年2月，在中央红军发动东征战役，从陕北大举进入山西之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的激化。一心想吃掉阎锡山的蒋介石，以阎锡山请求军事支援为借口，立即任命陈诚为剿匪总指挥，同时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星夜即使进入山西。红军回师之后，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蒋介石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进军将领，使他们与阎锡山离心离德。对此，阎锡山不惜动用了非常手段，靠收买卫士将投靠蒋介石的进军将领暗杀了。
阎锡山对蒋介石最大的不满，是当日军威胁山西的企图已趋明显时，蒋介石在援助绥远的问题上态度消极。1936年夏，阎锡山认定绥远晋北是日之在所必取，如不守，这里会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守则需要强大之兵力与坚固之攻势，因此希望南京政府给予支持。为此，他甚至同意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可蒋介石只是一再命令他出兵陕北围剿共产党武装。显然，阎锡山已经算计出此刻对于他的山西来讲，日本人的威胁为当务之急。他回复蒋介石，军座可以另派部队，晋军绝不出兵陕北。阎锡山知道他的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而依靠蒋介石解山西之围，几经幻想，所以 他决心自己牺牲一切，能救几分救几分。
毫无疑问，阎锡山对共产党不但充满惧怕，也充满仇恨。特别是共产党武装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与他的山西一河之隔，令他更加万分警觉。他在山西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严密的防共网，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防共措施，命令所有各县境内暗通共党及扶助共党危害地方之人民，应即严拿立予枪毙。阎锡山的悬赏令是：一，凡在省会拿获确有证据之共产党者，每名赏大洋100元；二，拿获共探者，每名赏大洋200元；三，通风报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大洋50元；四，赏洋立时向随署领取。悬赏令一下，山西全省草木皆兵，为了领赏，乞丐、行旅和小贩儿都成了共产党，甚至身上发现了红线红布条者也会被当即逮捕。由于嫌疑犯杀的太多，连阎锡山自己都承认，各县办理此种案件不免有草菅人命之情势。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阎锡山既是确信不疑的，又是急所急需的。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呢？希望保住地盘的阎锡山开始考虑联共问题。他认为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或许是保存自己的一条出路。信奉存在就是一切的阎锡山不再提防共了，转而提出山西的第一政策是清除汉奸。1936年9月，尽管明知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他还是宣布以动员山西民众抗日为宗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并且亲自任会长。阎锡山表示，和平的确到了绝望的时候，牺牲却已到了最后的关头。
看到了阎锡山的转变，共产党人托晋军第66旅392团团长郭登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劝解阎锡山，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列所能及事，毕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意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共产党方面表示愿意与阎锡山达成谅解，联合一致共同抗日。
出于内心的不踏实，阎锡山召集将领和幕僚们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如果日本进攻绥远，是中立好，还是帮助日本人打共产党好，还是联合红军抗日好？阎锡山要求当即不答，给出审慎思考的时间。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38人，以31-7票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历史在某一时刻会突然变得令人惊愕，昨天还在血拼的不共戴天的两军，今天成为需要协同作战的盟友。坐在阎锡山客厅里的共产党人，周恩来自不必说，彭德怀和徐向前都是与国民党军队血拼的悍将。此时此刻，阎锡山绝对不会想到，仅仅10年后，正是面前的这两个共产党将领共同指挥了攻击他老巢的太原战役，将他和他指挥的国民党军赶出了他至死也没有能够再见一面的山西。
平津相继失陷后，阎锡山到南京接受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在南京期间，他聆听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防会议上发表的对抗日战争战略意见。回到寓所后，阎锡山对随员说了这样一句话：非打不行了，不打，共产党不答应。共产党武装已经进入他的地盘，也可以说，共产党武装现在是他统辖下的部队，因此，阎锡山对共产党方面格外在意。晋北战局的恶化速度大大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就从绥远一直打到了内长城脚下，已经逼近太原。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够发挥作用，凭他以往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八路军能够起到作用。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